大家好，我是 C 语，今天我们继续来读郝明义的《阅读者》。阅读的七道阶梯，柏拉图的启示，开了第一条路了，有了第一桶金了，知道这样在密林中走下去，可以寻找或放弃寻找某些树叶的方法了。然而，密林如此深广，路途如此遥远，有没有什么地图或指标可以拿来在接下来的路途中使用？如果说前进之路不是斜坡，而是阶梯，如果说攀升阶梯需要有一些眼界，这些眼界又从何而来？有没有什么参考？我想到了柏拉图。柏拉图在《会影篇》之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明了爱情可以如何由儿女之情一路提升为对宇宙真理之美的认知。柏拉图式的爱情正是说他的这种升华理论。柏拉图如此描绘这个过程：因从幼年起就倾心向往美的形体，如果他依向导引入正路，他第一步应从只爱某一个美形体开始，凭着一个美形体孕育美妙的道理。第二步，他就应学会了解此一形体或彼一形体的美与一切其他形体的美是贯通的。这就是要在许多个别美形体中建出形体美的形式。假如是这样，那就只有大愚不解人才会不明白一切形体的美都只是同一个美了。想通了这个道理，他就应该把它的推广到一切美的形体，而不再把过烈的热情专注于某一个美的形体，就要把它看得渺乎其小。从此再进一步，他应该受向导的指引，进到各种学问知识，看出他们的美。于是放眼一看，这已经走过的广大的美的领域，他从此就不再像一个卑微的奴隶，把爱情专注于某一个个别的美的对象上，某一个孩子，某一个成年人，或是某一种行为上。这时他濒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出无数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经历弥漫之后，他终于豁然贯通唯一的含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一个人真到对爱情学问登峰造极了，他就会突然看到一种奇妙无比的美。他的以往一切辛苦探求都是为着这个最终目的。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那一天读到这个段落的时候，我想，知识密林里的阅读地图不就在这里吗？阅读的阶梯不就在这里吗？于是我就根据柏拉图的理论，画出了一个由七道阶梯构成的阅读地图。在阅读的地图上有这样七道阶梯。第一道，你关心思考的是如何让自己更美好，因此你会寻找健康、美丽、求学、考试、企管和工作 know-how。 职业工作能力需求、理财、休闲、旅游、励志，这些主题来阅读。第二道，你开始关心思考 如何让自己与所爱的人共同更美好。因此你会寻找爱情、婚姻、亲子、心理、居家、烹饪这些主题来阅读。第三道，你开始学习欣赏一切抽象的美好，因此你会寻找哲学、科学、宗教、艺术、绘画、音乐、建筑等主题来阅读。第四道，你开始学习欣赏社会制度之美好。一个只读文学的人，如果开始对政治、社会、法律、经济、伦理这些题目感到兴趣，就是个例子。大致思考社会的运作机制，了解社会的硬体与软体规划，小至思考一个组织如何遵循制度规章运作之美，也是例子。第五道，你开始学习欣赏与自己相异之行为的美好。懂得欣赏社会制度的美好之后，才能开始懂得欣赏政治、宗教、意识形态与自己不同的人的行为之美，这时才会看出一些特立独行、不为社会大众所注意的人物的传记，有什么阅读的需要，有什么参考的价值。上不到这一道阶梯，我们喜欢看的传记总超脱不了富豪与企业成功人士的经验与价值观，以及奋斗于病魔或艰苦环境的人物的光明美德。但是阅读能让我们看到的美好远不止这些。第六道，你开始学习体会多元知识激荡之美好。你不只在自己始终擅长钻研的知识领域之外，至少能再深入钻研另一个知识领域，并且可以体会到不同领域知识之间相互激荡、相互滋生的美好。知识在你面前交织成一片绵密无比的光网，光网上每一条线的每一个光点都逐渐相互沟通。你可以随意从任何一个角度提起知识光网，任意挥舞，自由自在。第七道，你学习体会宇宙的智慧之美，蕴含于也超脱于一切阅读、学习、知识之美之外的宇宙智慧，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无始无终的智慧。这就是阅读的七道阶梯。在知识密林里，你随着阶梯越登越高，眼界越来越开阔，密林的范围、深远、景致也都随着越来越清楚，宗之一切尽在你的眼下。参考这七道阶梯，你可以拾阶而上，否则你在地面看那最高的一阶永远只是天梯。证明可以如此 一路走上来的人很多，罗素只是其中之一。政治人物对阶梯的影响，在阅读的七道阶梯上，第四道，学习欣赏社会制度之美好极为重要，是上下各三道阶梯的分水岭。在这一道阶梯上，政治人物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曾国藩所谓风俗之厚薄，悉自乎？子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正是这个意思。台湾近年政治任务种种行为，不但破坏了我们学习欣赏社会制度之美好的可能，也因为社会制度建立不起来，所以很难欣赏在同一社会制度之下与自己思想及行为相异的行为之美。这时大家容易注意到的行为之美，不是集中在一些财富及企业经营成功的人士身上，就是只能接受一些越单纯越好的人生光明面的鼓励。